天父，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不管是夏天冬天，不管是我们吃饱或者是清醒，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是属你的。主，我们人有糊涂的时候，有疲倦的时候，有灰心的时候，有做错的时候，我们感谢你，你不错，你永远正确，而且永远恩待我们，不仅让我们从错误中被洁净，而且从错误中归正。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继续来讲基督徒的生活，或者是我们的伦理哈。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呢，要从十诫这个部分来谈。我们就看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连这一次还有3次啊，应该是，所以我们连这一次还有3次，所以我们讲十诫可以差不多是我们最后一个部分哈。我们每次讲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都不忘记我们之所以要这样生活，我们之所以能这样生活，我们之所以应该这样生活，都是建立在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慈爱怜悯上。我们也一再讲我们的伦理是恩典的伦理，是因信称义的伦理。虽然也是自然的伦理，也就是说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在外面的行为来看，那些要求是类似的，实践的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基督徒内心做一切的事情必须是出自神的恩典。教会里面，当我们软弱，当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理由就是我们不知道遵行律法的前提是，而且是不断有一个前提，就是领受上帝的恩典。那十诫是我们在世上生活的，严格的说就是两诫了，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那么爱神爱人，甚至就一诫，保罗在罗马书说，所有的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了。那如果只有一条命令，就是叫我们爱，那我们也必须，我们更加必须，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才能爱神。我们能够善良，是因为善良的神赦免我们，恩待我们。我们一切的事出自神，新约旧约都是这样。当神要以色列做这个那个的时候，神是先讲我是耶和华你的神，20章第2节，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就是我们在讲，我们以前提到那个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说，你能够，你现在是上帝的儿女，你要开始做这做那，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被上帝、被耶和华拯救的。你并不是因为你现在需要出埃及，你很痛苦，或者你现在想上天堂，你很渴慕上天堂，然后上帝就跟你讲说，天堂是要好人才能去的，要有价值的人才能去的，像你这样子是不能去的，任何人都不能去天堂，要去天堂的人要遵守我的律法，我先把律法颁布给你们，你们先遵守，我看一看你们守了10年、8年、3年、5年，你们的表现不错了，我就救你。各位，这种思维到今天教会里面应该也是这个样子，这都是属世界、属血气的思维，可这个思维变得非常普遍，因为我们老我就是这样。我们应当有的思维就像这一样，不是神说你现在遵守了律法，我看你守得不错，我就把你带出来，你有价值，没有。是以色列还在埃及做奴仆的时候，是以色列还没有律法的时候，这加拉太书也讲得很清楚，律法还没有颁布的时候，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上帝就先施恩。我们始终不是要行为好来换取恩典，而是白白的恩典使我们行为好。那么基督徒忘记这一点，而教会始终忘记这一点，我们就生活没有力量，我们就觉得疲倦。神在旧约就已经很清楚告诉以色列人了，其实从创世纪开始讲都是这样，神怜悯你，神恩待你。 我把十诫给你，不是你在埃及的时候做奴隶的时候给你十诫，然后你遵守，你遵守的很不错，我觉得你孺子可教，我就把你带出来。没有，是先给你恩典，蒙了恩典，让你看到我的大能，经历我的拯救、慈爱和能力。那么，然后我告诉你应该做的事情。那通常我们在讲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前面这四诫也不一定会去多讲它、多强调它，因为我们觉得那比较是神学的部分。可是前面四条诫命跟神有关的，跟后面的六条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我们先说第二节，这个根本不是十诫里面诫嘛，或者说十诫应该是十条诫命，诫是不可以，命是要去做。戒是你不可这不可那，命是你必须，譬如说孝顺父母等等。当然这两个其实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圣经用不可的那个方式来表达的时候，其实用消极的方式来表达里面也是很积极的。像我们再一次说，像我刚刚讲的，保罗说像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这些律法都已经包在爱人如己了。爱人如己就是命，你要爱人如己。不可杀人是戒，你不可以杀人。那么我们以前也略略提过，我们今天可能可以多讲一点，就是当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圣经上这样讲的时候，不是我们今天想到的消极的不做。我记得我在这里也提过，你不可以偷盗，不是说你不做小偷而已，而是你有没有把别人当得的给他啊，那就是正面的，就是命，不只是借。你如果他当得的你没有给他，或者他当从你这里得到的你没有给他，那么你就犯了不可偷盗的罪。那么以此类推，当你没有把别人应该从你身上得到的关怀和爱给他的时候，你就是不爱他。那个不爱他可能包括嫉妒啊、骄傲啊、伤害啊，或者奸淫啊，或者杀人啊，或者偷盗。就是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应该是14还是13章里面讲到就是一切的律法都在爱里面包含了。我们在今天看十诫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些又再一次我们记得，这是因为主的恩典先临到我是你的神，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我们这个再把我们前几次也每次都提到，我耶和华是你的神，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不是你先爱我，不是你认识我，是我先认识你。这加拉太书说的，你们既是认识神，更好说是被神若认识。我们是被神认识，我们是被神爱，我们是被神拣选，我们是被神洁净。我们什么好事都没有做，神就这样坐在我们身上，然后他所做的这一切必能叫我们，而且必也可以就要求我们能够活出各样的美善来了。我把你救出来，在埃及为奴之家，如果你把它再想到说为什么他要从埃及为奴之家把我救出来，你要想到在出埃及记里前面有讲，耶和华记得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各位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抽象的神学，这跟我们有关系的。你常常忘记上帝，我也常常忘记上帝，但是我们还有盼望，就是上帝不会忘记我。那我们常常是觉得，根本就我们肉体来体会，上帝根本忘记我们，上帝没有对我们很好，其实是我们忽略他、忘记他。那么我们感谢主，通常我们在很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远离上帝很久了，有一天终于，或者是逐渐终于觉得，哎呀，我是走错路了。远离上帝很久，但是我们远离上帝很久，我们仍然有一个信心，上帝不会撇弃我，就是因为他还是爱我，他白白的无条件的爱我。好，这里这种恩典的观念， 就是不信主的人和信心软弱的人，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重生得救没有圣灵的人，始终以为上帝这样白白的爱我们，就会鼓励我们作恶啊。很多的牧师也就会这样想啊，我们对信徒，我就听过一个德高望重牧师说，我们不能讲因信称义，我们不能讲白白恩典，我们不能讲上帝的赦免，因为讲这些大家都会不上进啊，我要吓吓他们，你们不奉献，就会怎么，你如果不来敬拜就会怎么。各位，律法是有的，不过我们总是要强调，我们能遵守律法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否则你行不出来的，而且你会夸口。好，耶和华为什么要把你从埃及带出来？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好的民族，你从整个的民数记和出埃及记，加上一点点利未记和生命记里面所表达的，就是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即使在被拯救出来跟上帝立约了，我们还是很烂的，我们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那么但是上帝不会忘记我们，好像我们觉得他忘记我们，他没有忘记，他是在宽容，他在宽容埃及人，他是宽容迦南人，给他们再有一点时间悔改，给他们几百年，他也在磨练以色列人，叫他们学习继续有信心。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信心，就我们生活中不一定要说我们犯罪了，各位，我们也常常，我们前几次也常常提到说，我们生活里面，尤其我们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上长期的疼痛不舒服，或者我们的父母或者长辈的需要照顾啊，有时候到最后我们就很灰心啊，会没有那个力量。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耶和华是你的神。那么整个在这个十诫里面，这种立约的观念是，我做你的神，你做我的子民，你爱我，我也爱你，我们是好像有一种互惠的。不过这种互惠的约是建立在耶和华单方面对我们拣选和拯救，我是你的神，我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我为什么会把你领出来，不是你好，是因为我跟你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的约，将来要把你的子孙带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我们继续可以问，那么神拣选亚伯拉罕是因为亚伯拉罕好吗？同样不是，新约旧约都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的。神当然，神拣选他，恩典临到他，他应该有与蒙召的人相称的行为出来，但是我们还是再一次要提醒，是恩典产生了这个行为，完全的，而不是我们还可以配合。当然我们也有配合的，但是配合能力也是来自上帝。神把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因为他爱我们，不是我们可爱，不是我们配备爱，就是他要定义要爱我们。这我们以前也讲过，在神学上这是无条件的拣选，就是无缘无故的，他就是要定义要爱我们，拣选我们，保守我们到底。但是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恩典就是临到，那个原因是白白的，没有什么原因，就是他那恩典要临到你。恩典临到的结果确实有的，原因我们找不到，不是我们好，就是上帝要爱我们，结果我们就应该要好了。就我们是不好的野橄榄，不好的东西被接到那个这个上帝恩典里面，那你就要结果子了。不结果子，保罗在罗马书里也讲到说，你要被砍下来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么多的恩典，丝毫不是叫我们放松的、随便的，而是要知道上帝，是慈爱怜悯的神，但是也是严厉的上帝。他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里讲到为奴哈，就有一个相对的东西，这是在新约喜欢讲的，我前几次有提到一下，那么也是我们华人教会不大喜欢讲的，整个福音派也不大喜欢讲，就是自由。我们不大喜欢讲，因为我们总觉得自由是一个不太好的字眼，我们觉得放自由就等于放纵，可是自由在圣经里不是放纵，自由在圣经里面是一种行善的能力和意愿，是非常美好的。 不是随便的。这一点在这几百年西方的政治里，在我们中国更是不用说了啊。大概我还没有看过，甚至我不觉得，也许我看的太少了。有一个思想家去讨论这种自由跟基督教的信仰的关系啊，有人会这样讲啊，美国喜欢崇尚自由，就是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清教徒开始了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这个自由的观念就来自宗教的自由，他们要在一个地方他们可以自由敬拜上帝，所以从英格兰移民到纽英格兰，甚至一片艰难的地方。这个可能是对的，我说可能是对的，因为实在还是没有看到够多的学者在谈这个事情。我们也讲过，各位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中国人讲自由好像没有讲自由的，最多讲庄，老庄，特别是庄子，逍遥，那逍遥就是法外，就是跟法不一样，就跟很多人讨厌自由一样，就是好像自由就是不守法，可是圣经里的自由是恰恰好就是在法律的那个范畴里面，能够善良的、主动的、积极的，完全靠着上帝的恩典，喜悦的来遵守上帝的话，那这都是蒙恩的结果。那相对的呢，这就保罗喜欢讲的，我们原来是奴仆，我们原来是罪恶的奴仆，是死亡的奴仆，是律法的奴仆，也就是我们没有那个自主和自由，就是我们不会主动积极的去爱上帝，去爱人，我们做大概都是在威迫利诱的状况中做，如果没有人看，没有人管，没有人威胁，没有引诱，我们好像都不想做这些上帝喜悦的事。为什么要奉献？因为奉献了上帝会祝福，因为你不奉献，上帝就会让你小孩生病。我们大概听到的见证什么啥都是这样，只是我们不一定讲那么直接，我们通常见证就是啊，我以前很穷啊，后来开始奉献啦，很艰难啊，就神就祝福我啦，我股票就上升啦，然后我工作就加薪啦，啊，大概都是这些啊。各位，这些不是没有，但这些说的不好听，就是不自由的人讲的话，这是还是奴隶的心态。奴隶心态就是胡萝卜跟棍子，有威迫和利诱你才能做，你的心没有就喜欢这个东西。好，我们也承认，我们虽然信主了，重生得救了，有了圣灵了，圣灵跟基督一样，都跟自由有丰富的关系，密切的关系。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那么灵恩派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灵恩派是怎么来理解。那么我们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通常我听到最多的解释就是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啊，我们可以拍手啊，我们可以鼓掌啊，然后有一首诗歌还说神的儿女有特权可以大喊并大叫啊，这很奇怪。对了，我们有喊叫，但那个其实不是好像我可以肆无忌惮的在那里疯狂的喊，而是我们心被恩感，对上帝一种感恩。那个中文那样的翻译哈，那个可以大喊并大叫，实在是不大恰当的一个表达方式。我们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不被拘束的、不被限制的，能够主动积极而且喜悦的去做主喜悦我们做的事，那个就叫自由。那么这种自由是上帝的恩典给我们的，讲的具体一点，是圣父的救恩、圣子的救赎、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有，这不是我们自己有的。那你越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越认识基督真理的啊，不仅是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自由，而且是基督教我们得自由。那么当我们是基督教我们得自由的时候，真理教我们得自由的时候，圣灵教我们得自由的时候，这里都让我们一方面是得到那个能力，一方面也是我们不被控告。那我们常常就被控告，我们是因为魔鬼这方面控告也很真实，因为我们真的犯罪了，上帝那么圣洁，我们被控告很痛苦。那个自由 不仅包括我们脱离了罪恶和律法和死亡的辖制，使我们害怕，使我们如果行善，最多也都是因着威迫利诱，不大是主动心里整个对良善的那种喜悦。各位，我们知道今天还是这样的，而这样子，就在人间，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这个罪恶世界的时候，这个是有的。我们也不能说这一定是多大的罪恶，但是我们知道有，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威迫利诱来约束我们一下，这我们承认。不过我们总希望我们美善的生活是用希伯来书引耶利米的话就讲，就是不是人家外面耳提面命的，是我们心里那个律法，上帝律法写在我们心里，我们能够如此。哦，这个各位你自己再想想看。我喜欢用一个例子，就是有一天我们现在老夫老妻大概都不会这样说了哈，但是我们假定说吧，我们尤其年轻人喜欢这样问，我也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是不是这样问了哈，那你爱不爱我啊？好，那么如果说是律法主义的话，这真是我说这个是有点好笑，但是我实在是很生气啊，就是我们现在律法主义变成这样子。你太太或你先生问你，我们姑且说太太问你，你爱不爱我？就照我说，现在我们这种已经变奴隶成性，不自由，而且好像简直不能在恩典底下做什么事的时候，就敬畏上帝的人，什么事都要问圣经是怎么说的。各位，这是对的，圣经怎么说怎么对，但我们把圣经变成纯粹变成一个律法书，那就错了。我爱不爱你啊？哎呀，我不知道哎，让我去查一下圣经，看看怎么讲。但是圣经那么厚，我们因为平常不看圣经，所以就不知道有这一句话，就去问属灵长辈。属灵长辈就说：“哎，你这个笨蛋，你当然爱你太太啊。圣经哪里有说哦，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哦，好，以弗所书有这样讲。”好，所以然后就很高兴回去跟你老婆讲说，哦，我很爱你。哎，昨天问你的时候你说你不知道，害我气了一天，今天你怎么说你很爱我了？哦，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今天会这样讲？哦，因为圣经跟我讲。各位，如果是这样，这很奇怪，对不对？这就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自己不能够有什么思考。那么我们需要是上帝的律法写在我们里面，就是希伯来书讲的，我们是从里面主动积极的喜悦上帝的事。甚至我这样讲，虽然我们做一切的美善，不管是不是爱妻子，我们不偷不抢，或者我们善良等等，如果是跟人际有关系的，我们都是因为上帝的命令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上帝的命令，虽然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常常是也是威迫利诱下产生的，有一些积极主动的，但不很完全，希望越来越完全。那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丈夫或妻子他能够更积极主动，他不是，甚至不是说上帝的命令，就或者说上帝外在的命令在那里讲康来昌你要怎样怎样，而是我心里对我妻子的喜悦爱主动积极，而且甚至不是跟威迫利诱有关系，不是我爱我太太于是我上帝就让我不生病啊健康。各位，这里有的圣经有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在世上软弱还是需要有这些东西的，譬如说你要孝顺父母在世长寿，这就是用功利的方式来提醒你，这不是罪恶，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相信这是我们在现阶段那个罪恶世界里面不能没有的，上帝也真的会这样做，只是上帝这样讲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希望将来在天上，当在天上已经没有父母了，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了，我们相爱不再是 不再是因为你是父亲母亲，也不是因为我爱我孝顺了父母，我孝顺了你，我将来在天堂可以长寿。天堂长寿是什么笑话？就是我们今天那个功利的部分是有的，但是我们今天越来越开始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心里的工作。再讲的稍微难一点哈，西方的伦理有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可以说功利主义，就是我们勉励人做什么事情或者不做什么事，都像我刚刚讲的，用功利做前提，你让他知道守法、纳税、孝顺父母，不管是所谓的私德或功德，不管是法律上的事、社会上的事，我们都让自己也好，让人家知道你去遵守，这对你有好处。就像我们现在报纸上或者新闻上或者很多讲的，就我们希望双赢嘛，就大家都有利益，这个不是坏事。就是我们在人间是这样，甚至从永恒来讲也是，我们如果遵守上帝的律法是一定好的。但是这个多少总把人还是不够积极主动自由，就这基本上还是一种有外在的因素使我这样，就是威迫和利诱，外在的因素使我因为威迫我不敢不遵守，因为利诱我很喜欢遵守。当这个因素去掉的时候，那个我们就动摇了。各位，所以各位姐妹，所以我们起码就谈恋爱的时候应该不能太功利主义。哎，你为什么这么爱我呢？如果下一句因为上帝命令我要爱你啊。就我个人来看，你实在没那么可爱。那如果他这样讲，你不是很火大吗？那如果你继续问说你因为我很可爱，你爱我，因为你很漂亮，我爱你，因为你，对不起各位，不是要叫各位伤心啊，因为你身材很好，所以我爱你。各位，那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你身材不好的时候我就不爱你了，或者有一个另外一个身材更好的你就糟糕了。就是你如果纯粹用功利来讲的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恐怖的。那么不是只有威迫利诱，因此像康德就是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伦理，就是义务论。那么义务论呢，就是我做这个跟结果没有关系，我做这个就是因为我要做这个，我应该做这个，做这个会粉身碎骨，会痛苦到极点，我还是要做这个。有人就说这种伦理呢就太恐怖了，就是太圣徒了，就是我们一般凡夫俗子做不到的。各位，我说凡夫俗子，我不是在侮辱你。就我们今天之所以包括婚姻上还是会出轨，包括我们人还是会贪污，还是会舞弊，还是会说谎，还是会欺骗，就是我们里面因为应该做我们就去做，这种能力和意愿很低啊。我猜嘛，我们再一次说，就是孝顺父母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刚开始孝顺父母的时候，或者我们成熟长大懂事孝顺父母的时候，跟我这样孝顺父母，我得到的遗产会多一点，可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各位，我们也不能那么高贵哈，因为我觉得也是有关系的。就是对不起，像我们这样年龄的，我越听越多了。我常常听到在奉养父母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的不和，那不和之间常常有一个就是，为什么都是我们在照顾妈妈，不是你们在照顾？那么然后当初讲好了，如果我们照顾的话，你们一个月会给我们多少钱，对不对？各位， 会提到这些，我就我讲这些讲出实例就比较难听一点，但是就是我们知道会有这些，也不一定是错误的。那么义务论就是说，我们完全不提这个好坏的事情，我们只在提对错的事情。好坏就是有没有好的结果，有没有坏的结果，对错就是不管结果好坏，我只能做对的事情。那么这两种讲法呢，都在圣经里可以找到根据，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恩典是一个，我们的伦理，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恩典的伦理，就我们再一次说，是因为上帝，所以我们如此或者这般。那么我们没有忽略到对错，我们也没有忽略到好坏，我们没有忽略到说这件事这样做能不能够在现实社会产生更多的好的结果。包括教会的制度啊，可能你觉得某一种制度对教会的增长，对奉献的增加会有好处，譬如说我们请那些有钱的弟兄姐妹来做见证啊，就像我刚刚说的那种见证啊，我多多的奉献，神就多多祝福我。或者我们请成绩好的弟兄姐妹来做见证啊，我多在教会聚会，结果功课更好。就是我们容易这样想，这样想我再次说不是全然错误的。就像我们常常也讲到说，圣经有这句话，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们会说，哦，你看美国，你看英国啊，这两个尤其西方国家，越是跟随主的，神就祝福他们，而且很多的祝福，以至于今天虽然已经不太跟随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祝福。我们会这样讲，这样讲没有错，只是我们还是说，我们更强调我们有那个主动积极自由的心去喜悦上帝的话，喜悦遵行上帝的律法，但却不像康德讲的这种主动积极自由的，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决定。圣经讲我们能够这样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让我们不是律法的鞭子或者是好处使我们向前，使我们如何，而纯粹的完全的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好，我们今天讲这个就是你如果说前面讲那种功利主义，有另外一个说法就叫做目的论。功利主义跟目的论的英文两个字不一样，那个目的论是 teleology， 是为了一个目的我们这样去做的。功利大同小异，就是要有最好的利益我们这样去做。那么 teleology 是目的论，那个康德的义务论是 deontology， 是义务论，该做就去做。我们这两个都有，不过我们是建立在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恩典下。我们常常心被恩感，我们常常心被恩感，而我们活在世界上，也常常还需要律法的威迫利诱来。威迫利诱两个字不好，四个字不好听了，但是我就说，我们遵行或违反律法的得到的好处和坏处，来警惕我们和不能说引诱和激励我们往前走。你在埃及很痛苦，我让你得自由；你在埃及很痛苦，我让你能够到流奶与蜜之地；你在埃及做苦工，我让你不再为人家做苦工。那么这是上帝给你的祝福，那么我给你这样的爱，给你这样的恩典，希望激发你这样的爱。那么但是以色列人的毛病，我们始终还是有这个毛病，就是哦，你这样做就是你不必受埃及人的鞭子了，那你就愿意跟随我了。因为想到不跟随耶和华受埃及人的鞭子呢，很痛苦，做苦工很痛苦。哦，你如果你跟随我，你相信我，你可以到流奶与蜜之地，你不必再在尼罗河那里天天做那个很辛苦的工作。可是 就是我们也要说，神必须治你，让你知道你是专门以神为神，而不是流奶与蜜之地，或者是吃的好不好啊。那我们讲就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就那个从埃及带出来的奴性就没有去掉，就是他们跟随主，他们顺服主是因为有好处，一旦跟随顺服主没有好处，他们就不想跟随了，不想信靠，他们想回埃及了。所以当他们比较之下，这我们以前也讲过，埃及的韭菜、鱼、葱、蒜这些东西比玛拿好吃的时候，我就想回埃及了。当跟随主、信靠主，在旷野走得很辛苦的时候，我就想回埃及去了。各位，这不是历史，这我们今天生活不也是这样吗？今天很多基督徒一碰到艰难，或者艰难久一点，信不下去。我不是不同情啊，我今天早上刚从美国回来，那么，哎呦，这次去也是一样，哎呀，好像全世界都是这种情形，真是很多那个很艰难的病啊。其中一个就是，我想我们都会碰到，多多少都会，就是我们亲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得了癌症。那我这次碰到一对夫妻，那么跟他们的牧师一起在跟他们谈话。先生是骨癌，而且是末期了，痛死了。那他那个癌也是很奇怪，他虽然是末期了，很痛，也就是说他每天吃的药物里面要有大量的吗啡，这是很末期了。就这他那已经不能动手术了，但他居然还可以每天走路，他还可以走路，因为他也是很喜欢运动的人，他也知道运动对身体好，他还能走。那么他家就在牧师家附近，那天就一起来。那牧师和师母都跟我讲，哦，他们这一对实在很爱主，也很相爱。就那天后来师母跟我讲，哎呦，他那天好难过，因为他第一次听到那个病人的太太这样讲，就病人说他很痛，他实在常常想自杀。各位，这我能懂，这个如果你不要说这是得罪上帝，这当然是得罪上帝，你不要说这是信心太小，你痛痛看，我相信我们恐怕如果有这种痛也很难忍受。另外就是他太太就讲，他太太说，哎，我当然我能说什么，我只能说为你祷告，你要好好信耶稣，继续求主帮助。他太太就说，哎，都没有用了，都没有用了。然后就说，哎，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就是后来师母跟我讲，他和他太太从来没有这样绝望过。可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肉体软弱，但这还是很值得同情的。那我们真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这就是刚刚讲的，圣灵叫我们得自由，基督叫我们得自由。这种自由包括我们在这种艰难的情形下，我们可以不离弃主，而且我们可以胜过一个捆绑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要脱离这个苦境，实在脱离不了，我们就用自杀的方式。就是这些，就是我们在讲这个，一方面我们讲，义务论啊，我们讲目的论，好像是很抽象的东西，但一方面跟我们生活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不是在讲义务或者是目的好不好？固然，那我们也讲，我们讲那个基本是上帝的爱领导。那你在生活里面每一个时候都需要这样，婚姻碰到问题的时候，身体碰到问题的时候，工作碰到问题的时候，艰难疼痛而且持续的时候，哦，各位，这日子很不好过，我们要求神帮助我。好，我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也希望这些让你脱离痛苦，让你享受快乐的时候，也让你经验到上帝的美好，但是总是越来越多让你知道上帝的美好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上帝的真理和圣灵让你自由。我为什么说不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流奶与蜜，或者说不做苦工固然是好， 但是如果这个成为你的动机和动力，那么你就很容易回埃及，你就很容易不信上帝。如果魔鬼给你提供的或世界给你提供的东西是上帝好像没给你，你不信了。各位，这对你我每个人有关系的。我们能够，我们当然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姑且这样说，撑下去了。哎呦，真是好多很多时候很难。我们不是撑下去，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不断靠着圣灵，不断靠着基督。好，所以啊，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句话其实也可以是包含了十诫里的每一条。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可以说除我以外，或者说这样讲，你不可以，你只可以拜耶和华，你不可以拜别的神，你只可以信耶和华，你不可以信别的神，你只可以敬畏耶和华，你不可以敬畏别的神，你只可以爱耶和华，你不可以爱别的神。这就是我们说的前四诫重点。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上帝必须是你唯一敬拜的、敬畏的、喜悦的、爱的那个对象。而且这一条应该还凌驾后面六诫，就是包括你的父母、兄弟姐妹、财产、名誉，都不可以在上帝之上。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神的拯救和上帝的丰富伟大的权威的话，我们都觉得这不合理。我们觉得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大？我们严格说，你连问这问题的能力和道德判断，虽然有错误，但也来自上帝。否则你问都问不出来，为什么上帝要这样要求？因为上帝给我们智慧，上帝给我们道德，上帝给我们思想能力。即使我们有了罪，我们还是会去思想，只是罪恶让我们的思想总是不能以上帝为中心去想，常是以我自己的好，我有没有好处来去思想。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包括除了上帝以外不可以拜别的神，不可以信别的神，不可以爱别的神。或者我们不要说不可信拜别的神，因为其他神根本不存在，上帝是独一的神，而是不可以拜、不可以信、不可以爱、不可以传扬、不可以赞美其他的受造物，包括你的父母、你自己的生命，还有国家、民族等等，不管是好或坏的，你不可以去一心一意的以某个为你的目标，包括赚钱、升学等等，或者说毒品、吸毒、嫖、色情等等，不管是好的东西，或者所谓好的东西，或坏的东西，或相对上比较坏的东西，都不可以成为我们的神。这我们以前也讲过好多次，漂亮不可以成为你的神。各位姐妹，漂亮很容易成为我们的神，只要意思就是我们漂亮就骄傲，或我们不漂亮就自卑，或者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漂亮就嫉妒，我们比别人漂亮就自大，这都他成为一个神，他是我们膜拜的对象，或者学问，或者我们人间觉得的自由民主、科学，或者低级一点的，我要的就是吸毒毒品就是我的神，然后父母也不要，工作也不要，或者是电脑，各位这些都可以在我们生活中看得到，就我们被这些东西捆绑，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神，不管是好的坏的。其实你说我是因为很笨了，不会玩电脑。你说电脑他在玩那个 game 一定也是很快乐吧，但他就被那个捆绑，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有别的依靠，也不可以有别的喜悦。当然我们有喜悦的东西太多了，事实上上帝是一个快乐的神，上帝也是一个喜欢让我们快乐的神，喜乐的。但是就是这些让我们快乐的东西很容易取代上帝。甚至我以前每次到现在还是一样，我讲我们单单的爱主，单单以神为乐，单单敬畏上帝，各位我们恐怕都听不懂什么意思。你喜欢吃肉，这个我们听得懂，你喜欢看韩剧，这个我们听得懂，你喜欢穿漂亮衣服，这个我们听得懂，你喜欢这个冷气，有冷气因为外面太热， 但不要太冷。这我们懂，单单的爱上帝，各位，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懂，然后我们觉得这很抽象，我们就不懂，然后我们说导出来的神学常就是说一半一半，我们也爱爱上帝也爱爱世界，然后爱世界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快乐，然后爱上帝的时候其实是莫名其妙，根本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爱，但是一爱世界又有罪恶感，就我们常常是这样子。那我们基督徒实在求主让我们摆脱，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漂亮美丽衣服穿着、学问地位高贵一点低级一点，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那个独一依靠敬拜喜悦的东西，而我们也可能喜悦这些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喜悦其他的受造物，包括各位，如果你的孩子，尤其是小孩子、小朋友，尤其是小 baby， 你的小 baby， 你跟他一起玩的时候，你的小 baby 没有让你有一些快乐、喜悦，那有问题。哎呦，我的小宝宝好可爱哦！哎呦，是对每个妈妈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嘛？哇，他现在会走路，哇，是你那个小孩叫你快乐不得了，正如他长大以后叫你痛苦不得了，差不多的情况。各位，这正常的事情，这应该的是，一个孩子叫我们快乐。好，我马上跳到听起来难听，其实一样的话，一样的是性爱、吃东西叫我们快乐也是一样。这不是罪恶，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但这祝福、这个祝福很容易取代上帝，那就是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完全不懂什么叫单单爱上帝，这些东西都可以撇弃，这些东西甚至可以成我们仇敌，这些东西可以陷在祭坛上，我们不懂，这真是都是要不断的被上帝带感动，领受基督十字架的爱，否则我们讲的基督教所讲的这种单单的爱神，把自己献上，把一切都献上，我们把一切都献给主，各位，真的说都是空话、废话，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跟我们以前讲反攻大陆啊什么这一类字眼，就是一种激发我们人心，然后双十节喊口号的一个东西。至于真的反攻大陆什么意思，我们也不知道。然后现在当然也不讲反攻大陆了，就是我们都讲一些口号，我们没有去，我们不知道那些在说什么。那需要上帝不断经历。我在这里跟各位讲，还是一样，做基督徒，基督徒得胜的生活，基督徒得救的生活，都必须不断的靠着上帝，否则我们做的，要不就是很累，要不然就是很假，然后通常是累假交掺，都有，那个真实的部分不多，有力的部分也不多。所以当上帝要以色列遵行他律法的时候，他先说，然后说以为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一个律法，这是一个要求，但这律法一定要建立在恩典上。哎呀，你的确叫我，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我们必须有圣灵，有基督在十字架上工作，让我们有这样感觉。好了，我也知道很多人世界上或者是软弱基督徒就常常会这样讲，哦，我们总不能把这个当喝西北风吧，当西北风喝吧，我们也要工作吧，我们总不是一天到晚读经祷告就很快乐吧，我们看电视快乐也可以的。各位，这我好几次，我每次都会讲，我现在还是讲，因为一般基督徒还是搞错。我们单单以神为乐，我们喜爱主的事，并不是说我喜欢读圣经祷告。你完全可以读圣经祷告，一点不在爱神，你在刁民故意，你在用你自己的属灵自大。你完全可以在上班、工作、开车、坐捷运、度假、买衣服、逛街里面非常属灵。这我每次都讲，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可以是一个很属灵的逛街的人。对不起啊，我应该一般不太容易这样子，但是我可以讲圣经讲太多，我们很可以在进食、在献祭、在敬拜、赞美、祷告、赞美中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属肉体。 我们完全一点异心都没有，就像那法利赛人到圣殿祷告，耶和华一点都不喜悦一样。就像旧约圣经讲，你们这些敬拜的活动，我一点都不喜悦一样。你心里是重要的，是你内心是不是被上帝的恩典感动来做这事。所以我们再一次说，从第三节以后的话都要回到第二节，第二节是一个基础。我把你救出来，我爱你，你必须不断的经历知道我的爱，这个爱也叫你得自由，这个爱叫你得力量。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以有别的只绝对的那种敬拜、敬畏、信靠、喜悦。但是如果你在绝对的意义上，你单单的、完全的、彻底的、越来越强烈的只是爱上帝、敬畏上帝、信靠上帝、喜悦上帝等等，以至于你这个世界上其他都可以不要，甚至自己命也可以不要，你越是有这样的生命或者这样的认识，你越能兼得。如果你要兼得，你必须有一种要舍其他一切的态度和操练。你越能够舍，你就越能够兼得。这就是耶稣讲的，凡为我抛弃这一切的，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我们不是没有收获，我们有，但是你始终有这种交战。这就是十字架道理或十字架道路的一个表现，始终有这种我不是只有在信耶稣的时候，不是只有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一辈子都有，而且可能越后来这种征战交战越厉害，因为神给我们的那个可能越强烈。那譬如说，我觉得有些牧师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有过最大的征，他以前最大征战就是他如果出来服侍，他觉得他不能好好孝顺父母是很难的。其实我太太就是这样，我太太在她23岁的时候，大学毕业以后一年蒙召的，她原来做老师，她就是蒙召的时候，她很难接受上帝的呼召，因为她觉得，而一般来讲也是，做了牧师根本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时间去孝顺父母，然后他很爱他的父母，好，这很大的征战，到最后就好，父母再反对，我再义无反顾啊，就一笑作忠了啊，我也一笑作忠，就我单单的爱上帝。那好，感谢主，这并不是就在进神学院去考神学院的时候的那几个月的征战。各位，很多人以为我们的征战就这样完了，一辈子都没有停过啊，继续不断的有。你信主的时候有征战，你奉献的时候有征战，你在成为牧者以后恐怕征战更多了。你慢慢可以不是那么爱主了，慢慢可以越久越没有那么爱主爱人了，当然也可以越来越进步。然后你越久爱主爱人摆上辛劳，哎呀，我也看到很多的传道又来一个试炼，就他很不希望自己的小孩也奉献，就觉得太辛苦了，或者觉得自己也很辛苦了，小孩再不去读医学院读法学院，将来我退休了谁来养我。各位，就是这些考虑，就人来讲都不是罪恶，甚至很应当的，只是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考虑这些，我们就必须从那个不考虑这些，或者只想到上帝的爱，上帝一定爱我，来做前提和动力。好，这样说的时候，我也再一次说，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主，信靠主，把一切交托给主，不是不负责任的，不是懒惰的。我知道在以前的老一辈的教导里面常常有这种情形，这是很不幸的，这也是很不应该的，但是会有这个情形。包括到我这一辈还有一些传道人他完全摆上，那包括儿女跟他一起吃苦，那也许也是福气， 但是也有的时候就造成儿女对于侍奉主的这条路觉得很丢脸，然后就会又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就变成很伪善的人，我们觉得那是受不了的事情，然后我们讲一大堆喜悦，不是喜悦。我们信靠上帝不是懒惰的，我这前几次也一再讲，我们行事为人立志行事都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我们并不是懒惰的，我们应该积极努力的去做，而我们做这些的时候我们有信心。所以你大可就我们在讲耶稣登山宝训讲的时候，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不等于我们不买保险，我们不为老年做准备，我们不存钱，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同样也要说，你也可能在存钱在为老年做准备的时候，你根本完全没有对上帝的信心。好了，当然我们中国人这时候特点又出来了，都要有，或者说各占50%，这是不对。你不能说我将来退休，我估计70岁退休或65岁退休以后，我活20年，我每年需要多少钱？好，我们假定需要1000万吧。好，我预备500万，另外500万上帝预备。各位，不是这意思。不是说我要我儿子预备500万，或教会替我预备500万，我预备500万，上帝再预备500万。也许我们说过，你能预备多少，我们真的不知道。人也会改变的，譬如说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以前年纪比较轻的时候，那么做传道人，就我现在六十多嘛，我在30岁的时候，根本出去讲道啊什么。包括到美国，我从来不买保险，我从来不买保险，就是意外保险，摔飞机了怎么样？哎呀，摔了就算了嘛，到总统也很好嘛。太太怎么样？太太上帝会看着。哎，有了小孩以后就开始要买保险。各位，这不是罪恶，我不认为这是罪恶。这也是需要，也许是要防范未然的，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个你要小心，你不买保险，没有经济的预备，没有这些，可能是有信心，可能是不负责任，可能是无知，这些我们都又一次回到因信称义，我们不大能够说一定要怎么做才对，每个人也有不同的状况。你再怎么做，你的防范未然再好，跟你完全不防范都可能是错的。那求神帮助。好，我们现在就是把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讲一下，就是不可有别的绝对信靠的东西，不可有别的敬畏，绝对敬畏的东西，不可有别的绝对敬拜的东西，不可有别的绝对喜悦的东西，只有上帝。上帝是我完全的依靠，完全的喜悦。但说这个话的时候，一点不是说你就离开这个世界，你就天天虐待自己的肉体，天禁欲主义，不是，也不是说你就不用脑筋了。好像我们中国教会也常常讲啊，只要一用脑筋就是属魂的啊，就不应该啊，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这样的想法不对，我们的头脑也是应该大大的被上帝使用才对。好，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是我们生活里面其实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只有上帝是我们拯救，只有上帝是我们力量来源，只有上帝是我们的喜悦。但是拜托不要把这些话变成口号，像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种口号一样。你要能够因着圣灵，因着上帝的话，也因为你肯背十字架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你知道这一件事的这种话的真实，这当然都是圣灵帮助。好，第四节哈，这个第三节是第一条诫命，第四节呢是一般讲是第二条，就是不可雕刻偶像。那么这个不可雕刻偶像，不可以做偶像，不可以拜偶像，这个诫命 说起来好像也很好懂，这诫命可能也是最容易遵循的一个诫命。我们今天要雕刻东西还很花力气了，叫我去雕刻一个我还不想雕刻的，那这又是一个错误的了解。那个不可雕刻偶像，还有不可跪拜偶像，不可侍奉偶像，这都是指相同的事，但是有不同强调的地方。讲最简单的，好像比较原始的，就像我们台湾的同胞一样，那明显犯了这个罪，雕刻一个偶像啊，那这条诫命我们就说很容易死了嘛，我们不雕刻就是了。但是这个诫命恐怕我们也讲过很多次，是我们最容易犯的，就是我们所做的偶像，或者我们心中所侍奉、所跪拜、所敬畏的那些偶像，根本不是一个雕刻出来，可能是我们的儿女，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的钱财，可能是我们的美丽，可能是我们的健康，意思就是说，或者可能是神给我们的很多的优点，先天的、后天的。那个东西我们刚刚讲，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跟这个连在一起，就是那个东西成为你的神，成为你哇实在喜欢的不得了，而且不能没有。各位，我们最喜欢的常常就是自恋，我喜欢我的身材，我喜欢我的学问，我喜欢我的钱，我喜欢我的公司，我的权利，我喜欢我的口才，那我喜欢我念书的本领，我喜欢人家看好我是一个台大的学生、台大的教授。各位，这是正常的。但是我喜欢变成一个绝对的东西，那也麻烦。你说我们不会？哎呀，我们华人太容易了，还不要到绝对的，就我们很明显知道我们喜欢那个东西过了界了。包括你喜欢、你羡慕、你爱慕，不是今天，楚王爱细腰，宫中皆饿死。以前的女人为了要腰细一点，饿死。各位，那就是腰细变成你的偶像，我非要有这个不可。那你说，哇，感谢主，我腰细身材好，从来不是我的偶像。那理由可能是因为吃东西是你的偶像。I don't care。我才不要，我不怕胖，我就是要吃，还是一样啊，就只是不同的东西成为控制你，成为你喜悦，成为你依靠，成为你的安全的来源，那就是偶像。各位，有些东西不到不是偶像，但是也让我们生活中不舒服，也让我们不自由。保罗说我们的自由，我们今天也讲，自由是我知道怎么处丰富，也知道怎么处卑贱，我能够，那自由。有偶像，偶像越多就越难自由。这我以前也讲过好几次，举了一些例子，包括爱干净是一件好事，爱干净成为你的偶像，也可以叫你在比较脏的地方很不自由，你没有办法去中国大陆的乡下短宣，你受不了那些厕所。或者说，各位你不要弄错了，我没有说干净卫生不是一件好事，我没有这样说，我没有说属灵人厕所就越脏越好，我没有这意思，请你不要搞错了。就是说我没有说我们身材好漂亮，我们有钱有学问有钱，这些东西是坏事，没有，这是很好的东西，但它可以变成一个偶像，它可以变成你所敬拜、你所敬畏、你所喜悦、你所信靠、你唯一所喜悦那个东西，你雕刻，你辛辛苦做出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让你满足。那圣经里面在耶利米书、以赛亚书都讲，他是在讲看起来很原始，是一棵树，你把一棵树砍下来，然后享受到那个树可以烤火，可以烧东西，然后还可以做一个偶像，那么 用这件事来讲偶像，然后耶和华说这是很愚蠢。但你再想他用的比喻真的很有意思，真的很恰当。当圣灵漠视不只是指着在当时人能够了解，在今天我们也能了解。各位，树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树的确是，甚至我们国父孙中山也是植树节嘛，要我们多种树。现在环保更是常讲树，树能够让整个的人类的环境更好。但树你在台湾也可以看到，一棵树够大够漂亮，就有人去拜它。就是我讲的原则就是这样，这是很好的东西，然后这个很好的东西让你吃让你喝，然后这很好的东西当它被砍下来的时候，可能在讲偶像的时候也包括雕刻或做，也包括什么，包括你雕刻和做偶像的本领，那也是一个偶像。这个那个雕刻哦，这我现在稍稍知道也雕刻的那个学问，倒不是雕刻偶像，而是雕刻钻石。因为年轻人教会多了，也听到过一些这些事情。我们教会也有做珠宝，那我对这些东西也很有兴趣。只要一看到这些什么美的东西，我也很有兴趣。有时候看那个书上写，哇，那个钻石怎么样是好钻石？包括雕刻的那个工，那个怎么样才能雕刻的好？怎么样那个敲能够敲的最恰当？各位，这都是很大的技术，甚至很大的艺术，很多的美，这可成为一个偶像。对林书豪来讲，也许打篮球可以成为他的偶像。那么林书豪是一个爱主的人，希望他不会，但是如果他不是基督徒，是我们台湾的那个民间信仰，哎呦，那我看他早就他拜偶像的拜菩萨的跟林书豪一样，会求他的神明保守他求打得好，这个不算罪，罪恶在于拜错了神。我们林书豪不会拜错神，我们也求神给他能力打得好，这很对。但各位注意，我们在讲偶像的时候，在讲你生活的偶像的时候，不是求神让你求打得好而已，而是求打得好变成你的偶像，以至于你有没有投球投不进去的时候就说了一句三字经，然后用英文对不起就是二字经 damn it， 然后就骂上帝，主你怎么让我不投不进去。哎，各位，这就太多了，神怎么让我的股票垮掉了呢？那因为股票是变你的神了，所以神就要垮一下它，让你可以活下去，让你偶像被拆掉。就偶像不只是你自己做的东西，偶像也是你侍奉的对象，敬拜的对象，所以也可以是你的儿女，是你的父母。就是你这样想，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偶像之普遍。所以他讲很多仿佛上天下地，就是所有东西。事实上上天呢，我们今天可以把它了解成比较抽象的东西，浮士德，我就是浮士德，我很喜欢提他，就是他的偶像，就他希望他能找到一个东西让他觉得活得很有意义，结果他最后找到的是大家相亲相爱的社会。各位，这有什么不好？可是从基督教来讲，那个社会相亲相爱，他们就是在一起开发一个海普新生地，那个歌德福斯德里最后这样写。对我们来讲，这是得罪上帝，因为一个相亲相爱的上世界社会，不是最先爱上帝，建立在上帝的基础上，那是一个虚幻的东西，那不是真实。就我讲了很多，偶像可以很低级，膜拜的东西 其实说真的，我们华人那个民间宗教，我甚至觉得这不一定是佛教，也不一定是道教，反正就是民间宗教，可是很普遍的。很多时候偶像跟金钱跟性跟漂亮跟长寿都连在一起，就是我拜的神让我有钱，到最后干脆我就拜钱财神，我拜的就是这些东西。然后你说哦，汤姆斯不要再讲了，我们这里都没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当你失去了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痛不欲生的时候，差不多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偶像。我们不能说你失去父母或儿女或者人金钱或健康你就会很快乐，我们痛苦是应该很正常的。我今天如果腿断了，两条腿都断了，我今天如果糖尿病截肢了，不能很正常的行走，我会很痛苦，我会在截肢之前我就求神让我不要碰到这些事情。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真不要碰到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再一次说，这些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合理不合理的东西都容易成为我的偶像，就是这是我绝对要有的东西，甚至是我唯一要有的东西。就你看过很多的很多的这类，包括童话故事，包括浮士德这种有高度人生哲理的这种东西，我追求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世界大同。我追求一个东西就是我活100岁，我追求一个东西就是全世界女人都喜欢我。你看到的故事很多，我追求一个东西就是我掉到姜饼屋里，小孩子的梦就是小孩子的偶像就是糖果，我只要有那个就好，我追求那个东西。今天很多年轻人也许他就是有一个最始终有个最新的电脑可以给他玩无限的 game， 这些都是被捆绑，这些有些是很罪恶的，有些是很高贵的。我们会做，会雕刻，我们会跪拜，我们会侍奉，我们会以那个为乐，而且那个成为我绝对的乐，而且不可一日无君，那就麻烦了。好，所以凡事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各位，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总是会受一些事的辖制，我们只求主帮助我们那辖制能够尽量减轻。那个辖制我的意思也不一定是个坏字，就好像我们怕死，我们被死亡辖制，我们怕老，各位姐妹怕老怕丑怕胖，我们弟兄男人我们很怕病，我们也怕老，我们也怕人家看不起我们等等，这都不一定是罪恶，甚至是正常，但是不要让青春变我的偶像。你看太多这一类的故事，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如果魔鬼让他能够青春常驻，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如果魔鬼给他金钱，金钱是他偶像，我不要失去这个，我要有这个，我要享受这个。严格的说，只有上帝应该是你的偶像，可是上帝不是偶像，意思就是说只有上帝是你敬拜侍奉喜悦的那个东西。所以第三这个第二条诫命要从都从第一条诫命来解释，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是嫉妒的神，不允许你在敬拜其他神、跪拜其他神、雕刻其他神，这个时候你都是引起上帝的嫉妒。引起上帝的嫉妒是用人的方式来讲，好像上帝很嫉妒很小气，我们也常常这样觉得，我们觉得上帝很嫉妒，好像都容不得我们有一些什么喜欢的东西。各位，你喜欢的东西，一方面那个东西上帝给你，一方面你会喜欢那些东西也是上帝给你的能力，上帝怎么会要嫉妒这些？上帝之所以说嫉妒，也是让我们了解这个东西是让上帝不喜悦。那你说上帝应该要改一改，不是我们要改，不，上帝不喜悦是你要改，因为你在爱这些东西的时候迟早你会堕落。在诗篇里面讲到造偶像，说拜他的要跟他一样，我们也可以说造他的会跟他一样，做敬拜偶像最后会像偶像一样，做偶像的最后像偶像一样。什么意思？ 偶像是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动，拜他最后也是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动不能思想，愚蠢。做他的也要跟他一样，本来我们人比我们的偶像要高明，因为偶像是死的，是不存在的，是我们人把它造出来的，是我们人把它高升到一个偶像地步。造他的要跟他一样，做他的要跟他一样。最后做偶像的人，拜偶像的人，喜悦偶像的人，侍奉偶像的人，跟偶像一样，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动。而且这是一个继续不断过程，不是说到死的时候才实现，生活中常常就如此。再次我们一起，我们彼此常常祷告，互相帮助提醒，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去做偶像。当然这些诫命，包括这第二条诫命第三条诫命，总是回到第一条诫命，就是消极的不要做，不要拜，不要喜悦他，积极的是单单的拜上帝，喜悦上帝，以上帝为乐，以上帝为荣。啊，这个是一个不要雕刻偶像情形，在我们生活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实在不知道这第三条第二条诫命要怎么讲，不能说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说，因为不只是雕刻，也不只是做，也不只是跪拜，或者我们这样讲嘛，不可有偶像。那不可有偶像，我们也可以说本来我们就没有偶像，偶像本来就不存在，所以不可有偶像。其实正面的讲就是，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只有耶和华是我所爱、所以敬拜、所相信的。也请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我们通常在讲这个第二条诫命的时候，常常忽略了这个。第二条诫命是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跪拜偶像，不可以侍奉偶像，是这个吗？还是第二条诫命的重点是第四节，不可为自己？可能两个一样重要，因为你真的说，如果我觉得是很幼稚的，如果说这条诫命就是说你不可以做，不可以用任何的方式，不管是用雕刻的，或者用绘画的，或者用摄影的，或者是用什么的，我刚刚讲了，有的时候纯粹只是你的心中的喜悦，甚至你没有一个有形的东西，还可以是一个偶像。那个你没有雕刻，可是你是不是为自己呢？就这个里面的重点可能不是雕刻，不是做什么，而是为自己。那你可以看我们台湾的，甚至我们包括从孟子开始的这个宗教观点，就是人很以人为中心的，我不敢说自私的，以人为中心的。孟子说一个国君祭祀献礼物，一切都规规矩矩，还是天干还是水灾，你就换一个神去拜，这是很功利的，换一个神去拜。我拜神是为自己，我雕刻偶像也是为自己，为自己更体面、更好、更好看、更快乐。所以可能第二条诫命比较重要的是不可为自己，而不是形式上雕刻。那事实上我们如果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其实就是不可以有偶像，意思就是不可以为，不可以，可能最基本的是不可以为自己，也不可以靠自己做任何事。我自己不是我自己的偶像，不是我自己的神。好，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偶像哈，不可以为自己，不可以去雕刻它，不可以去跪拜它、侍奉它。那其实更正面的是，你要爱上帝。那如果你爱上帝，上帝爱你，守爱主守主诫命，神会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也是一种 功利的讲法，而这没有什么错误，因为的确我们单单以耶和华为神是有福的，而我们以其他为我们的神为偶像是有祸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看得广一点，我们不是一时的利益，我们的利益是神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永远雕刻在，永远刻在，写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神的可爱，以至于天堂地狱或人间上帝以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影响我们，单单只有上帝。好，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是不可以有偶像，不可以为自己有偶像，不可以把自己当作偶像，不可以依靠自己，不可以为自己。那第三个诫命呢，可能是我们很少讲的，各位，我刚刚讲的都跟我们生活有关系啊。第三个诫命是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条诫命的解释一般是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指不要发誓，不可以指着耶和华的名发誓；另外呢，是指不要说谎。但是这两个解释呢，跟这个文字的本身都不太符合。这里没有讲不可以发誓，这里也没有讲不可以说谎。固然我们在解释十诫第三诫的时候，的确是常常讲到说不要发誓，或者说不要说谎。那可是他说不要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那听起来这条诫命也是非常容易遵守的了。所以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那个现在好莱坞很多电影都是在犯这条诫命，就是说一些就是 curse word 啊，用上帝的名 curse 啊，或者 Jesus Christ Jesus 这样，这是不敬的。但是如果我们只了解到这样，就跟我刚刚讲的，如果你说第二条诫命只是不要雕刻偶像，那想的实在太粗浅了，太幼稚，太少了，固然也包括这个。你知道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可以有一个也很浓厚的，听起来很愚昧的，或者很原始的那个意思，很原始，很愚昧，很幼稚，就是你不要乱叫耶稣哦，耶稣不是给你叫来叫去的哦，叫他就会过来了，这跟有的人怕鬼一样嘛，叫鬼就来了，你不可以随便叫他哦。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但要叫耶稣，我们随时要叫耶稣啊，呼唤他，我们随时不是都念主的名字吗？我们都默念主的名字千遍还不觉得烦厌，我们喜爱他这个名字，我们喜欢诉说他的名字。这个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其实还是用第一条诫命来了解最清楚，就是把神当神了。我们用一个层次来解哈，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就是你把神当神，然后你不可以把耶和华当作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灯炉，你叫他来，他就来说主人做什么。当然我们又想到说，你能够把神叫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还是有很伟大的信心哎。很多人还没这个信心呢，我们奉主的名求，主耶稣啊，主耶稣啊，这个你要这样讲啊，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好像连圣经都有这样的描述哦，有点迷信哦。当然甚至那比迷信还严重，有一点那个招神术的样子哦。巴兰有过这个情形，以利沙也有过这个情形，那么好像你要把耶和华招来，然后耶和华附在你身上，或者耶和华就能够照你的意思做什么，是有一些仪式。你看那个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照民数记的写法我们实在看不太懂，但民数记多次提到巴兰就用法术， 然后好像献祭可以把，然后怎么样好像可以把耶和华引过来，就耶和华就真的来了。这真的有点像那个女巫一样。另外以利沙也做过类似的情形嘛，就是有一次以色列犹大还有应该是亚兰的军队三个要跟另外哪一个国家打仗，结果在沙漠里面迷路了，那怎么办？他们要问出路，就找以利沙了。以利沙本来不愿意，后来看在约沙法王的面子上就愿意，然后你说你大概不记得了，以利沙就说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真的好像弹琴啊，慢慢神魂就颠倒了，然后那个神就附体了，然后你就讲出一些话来。你看四世纪就比较早期的时候，那个神的仆人有能力的时候，常常这种状况，就是神明附在他身上，然后他就有点像现在说方言一样，或被击倒一样，像扫罗就赤身露体在地上说预言。各位，这些绝对不是说我们的上帝跟迷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我想在以前的时候，为了叫人也知道上帝的确可以在人间工作的时候，也有一些我们看起来觉得这些现象，事实上这些现象在圣经里很少，只是我提一下而已。但是虽然这个现象很少，可是那种心态就可以继续不断在每个时代神的儿女，包括今天一，好像有的时候，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在骂灵恩派弟兄姐妹，他们的有些特会，他们的有一些方言祷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我不敢说招神术了，就是借着一些越来越歇斯底里狂热情形，好像圣灵就降在我们当中，然后我们就被充满，然后我们就有能力了。你不可以把神当做一个你招之则来呼之则去的上帝。这里的重点不是在我们有没有什么降神术啊，这不是，这重点在讲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的神，他是自大的，他是做主的，你不可以控制他，你可以求告他，你奉他名求，他也会听你的祷告，但是你要尊他为大，不要把你的信仰，不要把耶稣基督当做一个可以随便乱来轻慢的东西。表现的庸俗一点，肤浅一点，就是你祷告啊或者什么不要乱喊他的名字，但是实际上上帝不介意你乱喊他的名字，上帝介意你没有把他当上帝。所以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神，说简单一点，有人说就是不可以发誓，说稍微隐身一点，有人就说不可以说谎，但是可能最恰当的这个解释还是在第一条诫命，耶和华或者耶和华的名，我们讲过好多次，耶和华名就耶和华代表的，所表达出来的就是整个上帝。那因此我们要把上帝的名当上帝，要知道他是独一的、伟大的、全能的。好，又跟我们就第一条连在一起，只有他是你应当单单相信的、敬拜的、敬畏的、喜悦的、爱戴的等等。妄称就是你在用耶稣的名祷告，或者是像犹太人，像我觉得我们中文圣经很好，用耶和华，西方圣经都有这个缺点，特别是英文的都用 Lord 来代替耶和华，就是这个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失去了很多的味道。但是我们也就不要犯犹太人的错误，以为耶和华名字不可以称，你换一个像天或者用主就可以了。重要的不是你说的那音是什么，重要的是你心里是不是哎呦主真是伟大的，不是可以轻慢的，不是我叫来叫去的。但从另外一方面，主的名字或主也是代表了那位伟大的可爱的上帝，使我虽然一直在叫他像叫情人一样，可是一点不是冒犯他，而是 爱他。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三条诫命。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爱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听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学习你的诫命给我们的美好，和你诫命的艰难，我们需要靠着恩典来遵行。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